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是我们真实会吵架，已经是第六期了啊。先带大家回顾一下啊，之前我们讲到了，首先看自己的问题，跳开自己的情绪，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前三期讲的都是自己的一个调整调节的事情嘛，然后就开始讲到双方了嘛，勇敢的面对对方，还有就是比道歉更重要的是改变。那我们今天这一期我们要讲什么呢？
我取了个题目叫做就事论事，而不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可能我们都比较容易翻旧账吧。这个话可能很多时候在夫妻吵架之间会经常听到，两个人关于一个什么事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其中一方会拿出之前的事情，这个整个冲突的吵架它就加剧了。本来这个当下那个事情还没有吵清楚，双方还没有说火气消下去，一提到之前的事情，火药味就更浓了。比如说丈夫跟妻子有一件事不开心，妻子怪丈夫，然后丈夫不认可，那妻子吵着吵着就讲到以前那件事情，然后丈夫就更不认可，可能反过来怪妻子，那这样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可能夫妻之间比较多，但其实我发现教会里面也有，弟兄姐妹之间也有，而且我发现圣经里面其实也讲这个话题，所以我想就今天一点时间来做一点分享。
确实啊，这是我比较反感的一个事情，就是翻旧账这个事情，因为我是记性不好的那个人，就是一旦有冲突啊，就是比如说夫妻之间嘛，可能我记性不好吧，所以每次争吵的时候我就想不出这些论据。但是我丈夫又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所以他总是旧账就翻得可清晰了，一二三时间地点人物哈，说得可清楚了。哎，本来我就上火，然后听着我就更上火了，就是很烦。其实这显现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他为什么会翻旧账，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件事看似是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他本身就没有过去，他还能记住，然后就说明他还没有谅解，还没有把这个事情想通，这还是一个疙瘩在他心里，所以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提起来。我也很期待这一期，然后希望可以听到一些有效的解决的方案。
是，特别理解。我不觉得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确实可能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过往的经验当中总结出一些原则，更重要的是看圣经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疙瘩在他心中没有过去，他可能不是每次都会提，他可能一段时间不会提，但是某种情绪某件相关类似的事情来了之后，他可能又提起。哦，当然不是说你的丈夫，而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或者说我自己陷入到那个冲突当中都可能会有。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不记仇不翻旧账的绝佳榜样，那就是约瑟。简单讲，我们都知道约瑟早年的经历，就是他被他的哥哥们，所有的哥哥们一起施了诡计，差点要被杀的，然后后来被当作奴隶卖到埃及去了，就远离他的自己的家乡，远离最爱他的父亲很久很久。好，那后来因为神的主权，神一步步带领他，他高升做了埃及的宰相，对吧？他的父亲和哥哥们居住的地方发生了饥荒，我们都知道。然后等于说是那些曾经嚣张跋扈哥哥们现在要去求这位曾经被自己迫害的弟弟了。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创世纪的50章，就是整个故事已经快结束了，等于说之前约瑟已经表达了原谅了哥哥们，表达了接纳他们之后，创世纪的50章15节，他的哥哥们还是讲了一句话，就是他的父亲死了之后啊，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也许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应我们。哇，所以这很符合人性，人按照自己的罪性是很可能会报仇，而且报仇的方式可能是变本加厉的。约瑟哥们很有意思，他们深知人性啊，他们首先承认他自己以前做那些龌龊事，对不对？降恶待自己的亲生弟弟，可能会遭报应，可能会遭到报复，因为现在有钱有势的手握兵权的是约瑟，而且他们的靠山共同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们更容易觉得父亲死了，约瑟可以更不用管我们了，不用有什么顾忌了，可能会把我们弄死。然后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他们还是求约瑟的原谅。约瑟听到这个话就哭了，约瑟这么回应的，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哇，真的是一个不记仇不翻旧账的绝佳典范。其实你刚刚讲的，你和你丈夫的这个情况是一个很大的典型，无论在基督徒中间还是很多的我们影视剧里面都看到，就是常常是有怨恨的那一方，常常是要指责对方的那一方会把旧账翻出来，对不对？但我们发现圣经这里记载的不是那个自认为受了委屈的，或者说好，我曾经被你们这样快弄死了，我现在要报复你们，不是约瑟把这话提起来，反而是这些害人的哥哥们自己提出来，而提出来的原因是他们害怕，害怕被约瑟报复。可是当他们跟约瑟提这个事情的时候，约瑟完全是跟他们期待的不一样，完全是180度的态度，对吧？不光是原谅他们，他还说什么，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就那个时候我们都记得他们的背景是他们遭遇大饥荒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家道中落了，这个感觉本来是一个很有权有势的在当地的大家族，现在流落到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感觉。约瑟甚至没有说让他们做苦工，把他们发配边疆，但是他甚至是强调说，我要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所以他完完全全是一种以德报怨的一个心态。而且他这里的原谅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这些经文可能是我们比较熟的，就是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经文讲的就是神的主权的，所以你看他一上来没有按人的想法说，哎呀，我原谅你们了，怎么怎么样，然后表现出自己的大度，他一上来就把神放在首位，他的讲话很以神为中心的，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代替神来审判人，他也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尊的位置来说，哎呀，我现在是宰相了，你们曾经那样待我，现在我有权有势，我要让你们受你们当时所行的恶当受的刑罚。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记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所以他的记忆也没有缺失，他完全记得很清楚之前哥哥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是他反过来说，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成就今日的光景。原文的用词很有意思的，他把两句话是对等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英文说 You meant for evil, but God meant for good。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哥哥们参与其中，神也参与其中，他们的意念是恶的，动机是恶的，但神在同样一件事情上面，约瑟说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神在这个事情上掌权的，而且最终带来一个更美好的光景。当然我们相信约瑟是一个预表，最佳的例子当然就是主耶稣自己。我们都知道他不仅是提前预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而且在真实的实际上，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之后，他仍然是以慈爱的怀抱拥抱彼得，而且仍然是大大的适用彼得，不翻旧账，不记仇，不记前嫌。结合约瑟和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品格，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饶恕的本质，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不翻旧账，它并非是出于记忆的缺失，而是出于对当下关系的重建和对未来目标的专注。换句话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它不光是讲的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于别人对我们的冒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想起了那个主导文，我们经常诵读的，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信息其实在圣经里边它是一以贯之的。神总是跟我们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如果神赦了我们的罪，我们是以一个新造的人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信别人也是可以以一个新造人的一个方式去面对他的未来，跟你的相处呢？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被包容的去对待，如果从神而来的爱的话，我们也应该理应如此的去对待他人。
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悔改，对吧？肯定不是所有得罪我们的人都会到神面前来忏悔。但是刚想到一点，常常令我心里是释放甚至是流泪在神面前的一个真理，就是那些我们讨厌的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无论他是谁，他的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就是你刚刚讲的被神重生，被神更新，认罪和悔改，愿意过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人，就是信徒；要么就是一直不信，一直作恶，甚至以作恶为快乐，以伤害他人为自己的喜乐的这样的人，那最终最终就是神会给他最可怕的刑罚和审判。所以无论是哪一种，要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了屈辱和痛苦，把他的罪担了，要么就是他自己在永恒里面为他自己担这个罪。但无论是哪一种，当我想到永恒，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无论他人对我造成怎样的伤害，我都可以释然了。因为没有什么比永恒的痛苦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遭受的痛苦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仍然就是常常以基督为中心，常常以像约瑟一样常常以神为中心给我们带来的心里面的平安跟喜乐吧。但是确实啊，就是你刚刚说的特别对，当一个人他不断的提起过去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他受伤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这个坎是没有过去的。我稍微想了一下，我至少认识两位弟兄姐妹，他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算是比较好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在我面前，在他人面前提到那个谁谁谁曾经在教会中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还是会去分享这个事情。当然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我可能也要很小心的去评价，但至少其中有一位在分享的事情的时候还是透露出那一种伤感，那种受伤。当然他已经其实聚会不太稳定了，肯定是不愿意回到原来的教会，还会提这个事情。我发现实际上他每次复述一遍啊，其实又是一次伤痕的积累。刚刚你提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说你的记忆不好，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的记性是绝对好的，但是过去的太多事情是我们忘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对吧？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小学同学50个人，我名字我全部都记得，或者说我曾经化学考到多少分，物理考多少分我都记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所以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就是人看重什么才会记得，难道不是吗？无论是开心的事还是难过的事，你看重这个，你总是把它想起来，比如说你每三个月想一次或者每年想一次，它就不断在你脑海当中，不会忘记。我刚刚讲的这两位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还有一次很有意思的是，就这两位其中的一位在一次分享当中又提到说，原来有一位牧者怎么样得罪过他啊。因为我跟这位牧者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有一次跟这位牧者说，诶，你记得之前那个事情吗？到底是怎么样啊？那位姐妹很受伤啊。然后这位牧者说，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当时就跟他道歉了呀。他没有告诉我你当时就跟他道歉了呀，为什么他只说你得罪他这个事，他竟然不提你当时跟他道歉这个事？但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可惜，就这位弟兄姐妹他不断的提起这个事情，其实心里面没有过去的是他，对谁不好，不是对那位伤害他的人不好，因为没有人是100%在言语和行为上不伤害别人的，这世上没有的，只有主耶稣不会，甚至主耶稣都会，我上次讲了，对不对？对于那些恶人，对那些抵挡主耶稣的人，对那些道貌岸然的律法主义的假惺惺的宗教人士，耶稣说的话让他们很受伤的，但他们受伤是因为自己的罪。那你不断的记得这个事，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啊。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我问他你愿意饶恕那个人吗，我相信他们答案应该也是愿意的。就按照圣经的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懂圣经一些道理，就是神原谅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饶恕人嘛，一些比较宽大的圣经真理。但是其实他不断的记得那个事儿，并且时常拿出来说，这事实就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没有原谅，对吧？
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没受圣灵的洗啊，我就想说，就是神是不是还没有真的治愈他内心的这个伤痕？就像你说的，我们都是罪人， 哎，我们一言一行，真的保不齐哪一天就会伤害到是谁。那我觉得是大家都无可避免的一个事情。但是你抓着这个事情，然后狠狠地记住他，这辈子都不放过。我觉得是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给神机会，让神进入到他的内心，去洗净他这些。其实，计算人的恶也是一种罪呀。首先，你有没有意识到计算人的恶是一种罪？其次，这种计算、这种记忆有没有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去安慰你、治愈你？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他会跟你说，然后跟其他人说，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跟神说？有没有把自己这些痛苦或这些难过放在神的面前，求神去医治他，去帮他解开这个扣子？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这说的特别犀利，就是我只是用他们两位作为一个例子。当然，如果具体来看，就其中有一位确实，我认识他7、8年、8、9年，可能我对他的信仰是有所怀疑的。但我不是神，我最终无法判断他有没有受圣灵的洗等等。我觉得你谈到神的在这方面的每个信徒的要求和期待哈，他是怎样的，我们就当怎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回到约瑟的话，我发现约瑟他是很以神为中心的。这个其实让我不断的觉得很感动的一点，或者很受用的一点，它不是那种，因为其实世人也讲饶恕，佛教也讲饶恕，但那种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甚至有的人饶恕别人，觉得自己清高，也有这样的人。但是你发现约瑟完全不是，完全没有夸自己，也完全没有说那种好像被神的要求硬是，哎呀，神要我原谅，那没办法了，只好原谅，反正我也回不去了，也无法回到20年前改变这个事儿。但他说的真的是很诚恳的表达，说他信靠的是神，就是他从一个非常，你发现他说的话，我刚刚再读一遍，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他一眼万年的感觉，他把他整个人生读懂了，看到他曾经在哥哥们的手下被这个以实玛利人当奴隶卖到埃及去的路上，然后被这个他主人的妻子诬陷进监狱。那个时候进监狱可能要没命的，可能要被砍手砍脚的。可是，诶，神怎么恩待他的，让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当然，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只花了1、2分钟，其实。但约瑟可能在当时的过去20、30年的人生当中，他不断的去想这些事情，他才明白了，哦，原来神有美好的旨意，而且神一直有美好的旨意。神借着那件恶事，不断的带领他直到今天。但这不是让我们反过来说，哎呀，感谢你们当时把我当奴隶卖走了，以至于我现在就当了埃及的宰相了。当然不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感谢恶，对吧？所以我会觉得说，以我那两个朋友为例子，他们可能更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像你说的，来到神面前，不光是自己祷告，自己跟神倾诉，这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像约瑟一样，跟随约瑟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历史性的视角。跟从全本圣经，神在全本圣经里面怎么样对待每一个罪人的这样的视角，宏大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视角，看到神永恒你的心意，他就能很放下自己。我觉得他就能够放下自己曾经被人所受的伤害。其实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有一丁点的资格去描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其实无非是人的言语的伤害，无非是比如说 A 弟兄受了 B 弟兄的一个比较凶吧，B 弟兄批评他。可能内心可能是受了屈辱、羞辱的感觉，我觉得，
太脆弱了，真是。
对，没有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体谅人家，对，因为你不是他，我也不是他，对。那另外一位 C 姐妹，她是受一位牧者，其实后面还有别人的一些伤害，她总是分享这个事情，也是言语上的，而且有点公开场合的。当然，那位牧者没有任何羞辱她的意思，可能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太直接了，以至于她受伤。而且她跟我说，她后来也哭嘛。但是哭不代表自己完全正确，对吧？我觉得这是有个平衡的，而且别人也道歉了，但他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受伤。类比一下约瑟所受的伤害，圣经真的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很多时候没有把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出来，反而是让我们去留白，去自己去解经，去思考。当约瑟作为一个小男孩，被他的哥哥们骗、欺负、殴打，丢在一个大坑当中，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默默的、安静的去想那个状态的时候，谁受得了？所以是主耶稣首先给我们做了榜样，饶恕人，他也命令我们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爱他的缘故去原谅这些人，而最终原谅的结果是首先是荣耀神的，而且是对我们自己有益的。
其实我想说， 我们讲这些啊，不论是哪一个主题，今天是就事论事，不抓住过去的事情不放，包括之前的，然后看自己的问题，跳开自己的情绪之类的，这不是一个方法论。我们不是要强迫大家，就是我现在恨他恨极了，我强迫大家，哎，你必须这样做哈，一二三这样做，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我们的生命要首先连于基督。约瑟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轻而易举的、轻飘飘的，就是他原谅他的弟兄，他都不需要费吹毫之力，他都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做这些事情。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就过去了。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以基督为首，他的生命是真的是连于神的。而且是他真的实实在在的以神为中心，看到了神的国度，看到了他在神国中的一个使命，其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恩仇啊，就根本就已经算不得什么了。有心的听众，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就是我们在讨论每一期的话题的时候，最后都是会把这一期的一个主题、一个方法论样的一个东西，最后回归到我们的圣经，回归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从神而来的爱才能激发我们做出这些行为来，而不是说我告诉你，你就要这么做，你做不到你也强迫自己做，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是的，是的，说的特别好。那今天最后，因为标题里面是这样写的嘛，就事论事，而不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其实刚才讲的都是不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那就事论事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指出对方的错了，没有问题。有了冲突，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就要逃避，当然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可以去讨论，双方可以去坐下来，尽量的和解，互相的解释，互相的澄清都可以。重点就是当一个冲突产生了，就谈这件事情。所以这我觉得是我想表达的。其实刚刚讲的约瑟是好的例子，对吗？圣经里面也有反例的，也有反例，就是约拿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对吧？其实约拿书总结下来就是他为什么躲避神，为什么神派他去呼吁尼尼微人悔改，他不愿意去。其实约拿不希望神赦免尼尼微人，很简单，就是因为旧账，因为尼尼微人的恶约拿看不上，而且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约拿其实巴不得神施展公义，把这些尼尼微的恶人如同索多玛、俄摩拉那样除灭了。我刚刚讲这个概念，不是从约拿口中说出来的，甚至约拿书没有哪句话直接讲了说约拿逃亡他是去的直接的原因。最后有，但是他很隐晦的表达了。那实际解释出来，我们看来龙去脉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想神赦免尼尼微人，想让尼尼微人遭受审判。虽然尼尼微人其实没有得罪他个人，但是因为他脑海里全是这些旧账。但是我们说神是不计算旧账的神，无论是新账旧账，对于神所愿意赦免的人，他都算在了耶稣基督头上。所以这个不算旧账，不是那种世俗角度的一笔勾销。神不是说可以把我欠的50万一笔勾销的，一笔勾销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不公义的法官了嘛，而是我信他，所以他全部算在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头上嘛。但约拿的时候也不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就不想嘛，他宁可躲避耶和华，受耶和华的刑罚管教，他也不愿意去救尼尼微人。那后来还是跟神犟嘴，对吧？最后也跟神犟嘴，甚至坐着看尼尼微到底如何。所以事实就是，神让他看到了神自己更宏大的爱。神没有因为尼尼微人过去的残暴历史而拒绝接受他们当下真实的悔改。神最后也通过一棵蓖麻树教导了约拿，什么叫做看重当下的生命胜过过去的罪恶。所以神是那一位就事论事的神。就换句话说，如果尼尼微人在听了约拿的这个信息，福音其实就是福音的信息，还不悔改，一直不悔改，硬着颈项到底的话，神就是会审判他们，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刑罚，就像从天上降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神就是一位就事论事的神，他是完全公义的，但他也是充满怜悯的。而且，那些尼尼微人，他们的我们看到他们的信息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光是说认罪，认了过去那些罪，他们竟然相信神会赦免他们。其实跟今天基督徒的信息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一个具象。可是这个信心的本质是同样的。那当然，后来约拿也是明白过来了，他当然也是相信的，所以神给他上了一个无比宝贵的一课嘛。对，所以神的赦免不是说不需要法律了，对他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不是说很轻易的一笔勾销，这种是廉价的恩典。 而是让我看到说神的儿子花了多少的代价，我们人必须要相信悔改，这个罪才可以被抹除。其实浪子比喻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嘛，路加福音里面的15章左右，其实那个悖逆的小儿子回来之后，大儿子很生气嘛，不肯进去，跟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就听起来他说的很对的，但其实他就是跟约拿一样愤愤不平，为了旧账，意思就是说他有前科，你一定要这样对他。但是神不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能这么做？我们这么做的动机就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就回归到之前最开始的时候，但讲到的吧，神才是那个最终的审判者。就是我们在发表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计算人的恶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把自己带入一个法官的角色，或者我们总是跟神抱怨我们忍受了不公的待遇。你看我对他那么好，或者说我没有做错什么，然后你看他怎么这么样对我，这个才是致使我们总是要计算这些东西，总是要对这些恶耿耿于怀的原因，就是我们感觉到了不公平，我们觉得很委屈，但是最委屈的是神呐、
啊。是是是是是。
神给我们付出的代价，或他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做出的这些爱来说，那神到哪说理去呢？包括他对约拿，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诫命，神的主权他就在这儿，就是你听也好，不听也好，神就是掌管主权的人，就是他告诉你，你要原谅，你要赦罪，你要赦免别人的罪，免了别人的债，你要不要计算人的恶，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巴拉巴拉巴拉，这是神的诫命，这是神的律法。如果你真的是把自己的身份当成一回事儿，真的是把神当成一回事儿的话，不管你遭遇了多大的委屈，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理应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不要扩大自己的情绪，然后扩大自己的委屈，就觉得哎，天大的委屈就降到我身上了，我怎么这么惨，你就跟约拿一样，怎么就是我了，就我就是爱不出来啊，对那些人。但是当约拿他背着景象，神让他往东他往西，他背着景象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严厉的管教，在鱼腹中3天3夜，就是他死了，在大鱼的肚子里死了，后来被吐出来才又活了过来。通过约拿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应着景象，明知道神的诫命是这个样子却不做的时候，一意孤行的一直是朝一个末路狂奔的时候，一定会受神的管教的。如果你是神命定的那个人的时候，一定会受神的管教的。就是神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你不听，那非要神给你管教了，把你吞鱼肚子里3天3夜，你这鱼肚子里多恶心，然后多难受，然后一定要经历这一些，然后把你打趴下了，你才乖乖的听神的话吗？神一定要这个样子
吗？很多时候可能是，我自己其实也是啦，那今天就不分享了，但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是这样，是这样。对，就希望今天内容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吧。
对，是的，然后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些圣经人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他们人性的亮光，当然不是说他们自发的，而是从神而来的，连于基督的人性的光辉。同时也希望我们有些不好的例子就引以为戒，就真的不要把自己逼到那个境地，真的是等到神管教你的时候，真的那个管教其实是很严厉，也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我最后想补充一点，我跟西西刚刚我们讲的都是从饶恕他人的过犯这个角度，不要抓住过去的事不放，而是就事论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能够应用到往更大的讲，不光是谈到我们怎样饶恕别人得罪我们那些人哈，而是可能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讲说，这也教导我们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就不要给人一下子定性，不要因为过去的某些事情而绝对的去定性一个人。其实刚刚讲到的那两位不太愿意饶恕，或者说他们不断记得对方给他造成伤害两位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内心中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说的，他们其实给人定性了，就觉得好像那个人曾经这样伤害我，他永远不会改的感觉，他不会完全的痛改前非，他不会完全的翻转的感觉。 其实上次的节目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保罗对马可的重新的接纳这个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等于说巴拉巴保他，保罗却因为马可曾经的作为，不要和马可一起服侍了，甚至和巴拉巴分道扬镳。我们记得这个经文，但到保罗的晚年，他重新接纳了马可。从保罗对马可的重新接纳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没有将人一网打死，他不再去看从前他自己的那个决定。而保罗是就事论事的看到现在的这位更加成熟的马可，被神大大使用的马可，他说把马可带，他在传福音的事上是对我有益处的。所以他就是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至少保罗做了一个就事论事而不是抓住过去的事不放的这样的一个榜样。
嗯，而且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就是就是我们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的时间太多了，就是我们炸着别人的时间太多了，你这要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本来就是在泥坑里打转的罪人，怎么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的问题，自己这么多罪还来不及改的哪有时间来看别人，多看看自己吧。然后
都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可惜很多人不是像你这样想的
也是反复提醒我自己吧，就是录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也是在反复的去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犯了哪些罪，我们有哪些需要来到神面前向神忏悔的。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下期见咯。
嗯，下期见，拜。
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人并不是这样，你想看必被风吹散。